蕙兰绣不成花儿，它就绣字。出阁的时候，姗姗熙招送他一幅字，临的是香光居士所书《咒锦堂记》，笔力与笔锋必效，且自有规格的清丽。蕙兰知道，这位香光居士与家中有世交，亲批过叔叔婶婶的字画，尤其对婶婶的绣画极为赏识。天香园绣盛誉与香光居士的称道很有关联。蕙兰出生后，那居士已去京师做官，无缘面见，只是听家中人传说，所说却多是邪谑，消遣茶饭，境中有侠，仿佛是一个奇人，可入世说新语，也可入孝林。蕙兰读书不多，咒锦堂记于他兴味仅在世人嫌贫爱富那一节，类似坊间闲谈，而立功建业之主旨则似懂非懂，至于文采辞藻就更隔膜了。他只是喜欢那字，与其说是香光居士的字，勿宁说是婶婶西招的字。他又不认识那个人，而婶婶曾经朝夕相处，几乎是闺中伴儿。做姑娘的光景就好像上一世了。两人乘轿去打豆腐，路边的野花星星点点。蕙兰想笑，眼泪却下来了，赶紧擦去，生怕阴湿了字。剪出一段米白绫子，附在字上，找一截炭笔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描。这时候，他又想起那个故事，将一把银钱儿撒在地上，再一个一个拾起来。如今他也在拾，拾的是字。那字蒙在绫子下面，透上来，并没有模糊，反更清晰，有一种绰约的风流，让人心中生出怜爱。墨迹经米白绫子的折色，变换成蟹绿蓝，也叫人生出怜爱。在家时，婶婶西招教过几笔字，临过几张帖，虽不成样，但终究是摸过笔，描起来不至太生涩。那数百个字，每一字有多少笔，每一笔又需多少针，每一针在其中，只可说是沧海一粟。蕙兰却觉着一股喜悦，好像无尽的虚空的岁月都变成有形，可一日一日收进怀中，于是满心踏实。蕙兰终将整篇的《咒锦堂记》附在绫子，绷上花架，字帖另放一边，打样只是约略的轮廓，细部必要一针一笔照。选一色靛蓝， 从靛蓝里分出黑、紫、绿、青、灰、黄，每一种都劈成数十丝，披在架上。望过去，由深入浅，又由浅入深。再挑一枚针，引上线，绣活就开始了。李大进来看了，觉着绣字儿太过肃杀，一股青山气，不如绣花样才是女工的本分。李大的意思慧兰懂，可慧兰的心思李大未必懂，就只笑笑不回答。大嫂进来看，说她劳神费工，有那闲心，不如想想自己的将来。大嫂的话中话，慧兰也懂，只是不想搭那个茬儿，所以也是笑而不答。夫人听说了，也来看慧兰的绣活。夫人只是看，并不说话。婆媳俩，一个绣，一个看。灯花儿爆了几次，好一时过去。虽不说话，却通了心思，就觉着心酸。又过一时，夫人说：“媳妇儿，太苦了你。”慧兰停下针，抬起头说：“妈，您放心。”两人眼里都包了泪，可夫人是个硬性子人，慧兰呢，天生看得开，于是两个人的泪都忍回去了。夫人强笑着说：“等这幅字绣成，怕是灯奴啊，已经入学读书了。”慧兰也强笑着说：“灯奴娶媳妇儿时，用她做聘礼。想想灯奴长大成人的情景，婆媳俩就有些真欢喜。”夫人凑到画崩前，细看那绣到一半的皱字，竟然有笔触起落的着力和飞白，十分惊讶。慧兰就将天香元绣的针法说给婆婆听，又演示几针，不禁羞涩起来，停下针说：“就这几下子，竟然刚往外说嘴，要是让婶婶听见，不知要怎样嘲笑呢。”夫人说：“你婶婶的绣花，我们只是耳闻，无从目睹。总之啊，天香元绣是上海一品。媳妇儿，你从身家来，无论如何算得正传。”慧兰说：“我们家女儿从小在花崩跟前长大，不会拿筷子，就会拿针，但多是得其技，未得其神。天香元绣中真正为其神的，就只有婶婶惜朝。”夫人说：“事情大凡如此，莫说闺阁中女工，就是三皇五帝也出不了这个大格。开天辟地，只有一个轩辕皇帝 为圣王圣德，其余人不过是称王称霸，能得成绩一两分，已属不易。不知要过几百上千年，方才出来一个内圣外王的。所以呀，媳妇儿，你切莫妄自菲薄，婆婆我呀，都很为你得意呢。慧兰听这么说，真有些得意起来，惜得笑一声。夫人便想起在烹书头一回看见这丫头的情景。静了一时，夫人起身回房去，临出门不自主地叹了一声：明天先生来开方子了，又逢抓药了。诊脉的先生是陈先生那家的，连路费都不收，可药铺却不是陈先生家开的，一文也不可少。慧兰知道婆婆在为抓药的钱发愁，这幅字不定要绣到猴年马月，也不定能卖得出去，可谓远水救不了近渴。这一回抓药是用了张生的月钱，大嫂明理不说，隔天却带孩子回娘家去了。谁都看出意思来，就觉得欠了大嫂的。老爷的病则不见好，听李大说瘦得脱形，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是老爷的心劲儿全消了，但凡有一丝求生的欲望还有望撑持起来，而如今看上去却是但求速死。夫人是个要强的人，有几回面上已带出泪痕，但还极力镇定着，遣张生去接媳妇儿。本是给个台阶下，不料张生这一去，媳妇儿没接来，自己也不回家了。夫人这一气非同小可，几几乎也要病倒。可到底不是别人，而是夫人咬紧牙关挺住。暗地里嘱咐范晓去乡下将那几亩薄地不论几个钱儿卖了，倒不是要还那张生的月钱。夫人说，我养的儿子该当奉养我，可惜没福气，奉养不起，无奈何只得卖地。这些话也是李大告诉慧兰的。范晓去卖地，李大晚上就坐到慧兰的房里，抱了灯炉看慧兰绣字。李大不识字，但也看得出字的好处，说是龙飞凤舞，可绣到哪里是个头啊。灯奴一日一日长大长结实，险些就抱不住了，冷不防就从李大怀里窜出来，非用力才可以管辖住。大人孩子就这么争着，十分好笑。多亏有个灯奴，这家里还有活气儿。李大说，就像水缸底下的嫩草，有朝一日能顶穿缸底，是这家的指望。三四天以后，范晓才回来，神色惶惶的，就晓得事儿不顺遂。那地在川沙，淋了海棠，年初大风 数十里海岸坍塌，从此一片汪洋，所以就没地了，自然也谈不上什么买卖。范晓手足无措的立在院子里，忽想起什么，就地一蹲，敞开怀，跳出两团绒球，一黑一白，原来是两只兔子。灯笼一下就乐了，尖声地叫起来。范晓说，那佃农家的母兔正下崽儿，下了一窝，让他挑两个给小少爷作伴儿。就这样，院子里趔趄跑着一个小孩儿，加上两个小不点儿，前后撒欢儿，滚成一地。这一天，阿姨来探病，因是亲家叔叔，老爷勉强见了客，只半钟茶的时间，阿姨便退出来。夫人留她在厅堂里坐，想不过一年半、两年之前，这厅堂还是一片欢欣，心中哀戚，面上却只是寒暄，拉些家常。有几回，夫人离座进屋照料病人，阿姨一个人对了院子。已是夏初，蕙兰窗外的木槿开了花儿，倒也添了几点繁荣气象。阿姨忽然一阵心惊，因看见那木槿丛中齐齐地分开一条界，只开半束花儿。原来草木有情，不只说说而已，真到了眼前，有你信不信？等夫人再回厅堂，阿姨便起身说，去看看侄女和侄孙，然后在案上放下一个银包，先抢了话说，夫人不必退让，本当带些补物，可不知当补什么，不当补什么，索性送几两裸银子，不嫌俗气就好。夫人笑着说，实话说呀，当今也推让不动，一个好汉还要三人帮呢，亲家叔叔好比雪中送炭呢。阿姨情不自禁拱手作一个揖，说道，夫人真称得上巾帼中的豪杰，气度不让须眉，敬佩。夫人摇手道，亲家叔叔很会说话，倘要是个巾帼英雄，早就去出征打仗，辅佐朝廷，就像乐府中的花木兰。阿姨道，花木兰不过是鲁勇，夫人则以治国之才治家。两人就都笑起来。阿姨从李大的手中接过灯炉，举起来跨骑在脖颈上，就这么进了蕙兰的屋。蕙兰正在绣活，已落成皱锦堂三字，米白缎上靛蓝的绣迹，精致华丽，又不失大方，十分堂皇。